各位嘉宾，各位同学，我们开始吧。这个很高兴，很感谢图书馆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进行敦煌方面的系列讲座。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《从印度到敦煌》。这个题目本身就是有点宽泛，今天也不可能讲特别多的内容，我就其中的一两个方面给大家稍许做个汇报啊。敦煌这个地方呢，提到敦煌这个地方，大家都在讲这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汇的这么一个地方。这个学者通常会引用季羡林先生讲的这么一段话，他说全世界有四个成系统的文明体系，如果说它在一个地方交汇的话，那么这个地方就应该是敦煌，敦煌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。当然我们如果是稍微宽泛一点讲，在中国的西部还有一些地方能够扮演这种角色，只是敦煌是这些地方特别有名的一个地方啊。这个根据国家“一带一路”的这个宏观战略，所以最近在敦煌搞了个博览会，我们习主席也亲自讲了这样的一段话。他说：“这是一个东西友好交往的一个桥梁，不同的文明在这个地方交汇。”这个通常是讲的敦煌在文化传播上的这么一个意义。从印度到敦煌，正是这样一个文化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。在这条路上的文化传播，其实是以佛教为主体的。这是敦煌的一个外景，当时是秋天，树叶子有点发黄，景色挺好啊。一般来讲，敦煌这个地方是从公元366年开始。注意啊，这个公元366年开始是指的有僧人在这里定居下来居住，未必见得是说石窟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因为我们很快就会见到，大概在公元400年左右的时候，中国的发现僧人到西方求法的时候，他路过了敦煌。他压根都没有提到这个地方有佛教石窟或者寺院的存在。尽管如此呢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敦煌石窟规模已经很大了，但是当年的规模可能更大。今天毕竟有点残垣断壁的意思。就我们来讲，我本人在做美术学研究，就我们很直观的印象来讲，就我们普通人的直观印象来讲，敦煌首先引起你注意的至少是两个方面：一、石窟自身，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建筑的范畴；第二是壁画，这是一个纯绘画的一个范畴。我们通常所说的敦煌学，当然包括这些内容，但是更重要的敦煌学的基础是敦煌的文书。今天我先从这个地方开始，先从两位和尚到印度取经讲起。中国文化接纳外来文明有两次比较大的浪潮，第一次是中国古代的佛教传入中国，第二次应该是近代西方文明对中国的一个影响。中国僧人到西域求法，历史比较早，我们今天从发现给大家讲起，那是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的一个僧人，但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呢，通常会提到更早的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敦煌的一个壁画，叫做张骞出使西域，他跟佛教没关系，但是在僧人的印象当中，往往把他认为误读或者说一厢情愿地理解为他跟佛教有点关系啊，其实没多大关系。张骞最主要的功绩是 告诉中国人有这么一条道可以通往中亚，这条道就是所谓的丝绸之路。以前没有引起政府层面的高度重视，因为当前政府层面知道了，所以史书上对他的评价叫做凿空，有史以来第一凿，叫做凿空啊。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法显，首先跟大家这样讲，法显和尚呢是从长安出发，经过敦煌，然后到新疆，越过沙漠到新疆，经过丛林，然后渡过印度河的上游，当时把印度河的上游翻译成新头河，然后进入巴基斯坦，然后到印度境内，再后来从斯里兰卡坐船回到中国，在山东的崂山上岸。那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，法显和尚呢从西北的丝绸之路去了印度，然后经过海路回到了中国，他走的路跟今天讲的一带一路基本上是重合的，只是当时这条路很艰辛。我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，举了几段很艰苦的例子，让我们缅怀一下我们的祖先们为求法付出的巨大努力。他是400年的时候到了敦煌，得到敦煌太守的帮助。这个敦煌太守那说起来有这么一段渊源，他是李渊的祖上，后来建立了西凉，就在法显走的那一年建立了西凉啊。然后法显从敦煌往西走，先要渡过一片沙漠，我们现在在地图上还能看到沙漠，沙漠里边辨识路径极其困难。法显说的是这样讲的，他说在沙漠里走路只能看作死人枯骨，有很多人因为气候的原因、路程的原因死在沙漠里边，他们的遗骸成为必能继续向前的路标。然后接着就渡过丛林，丛林上面那是高山高原，有雪山，气候特别恶劣，一旦遇到暴风雪，就面临着生命危险。接下来渡过丛林之后，就到了刚才我说的印度河的上游，这个地方其实更艰难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基本上要走栈道，然后要渡河的时候，基本上是拉着绳索过河，甚至有时候要渡过河的一些人，要在河的对岸举火把，让这边的人知道他已经过去了，这边的人再继续出发，一旦出了问题没法施救啊。所以呢，发现这一行，他和他的同伴们在这里，包括在渡河啊、渡雪山呢，都会有一些伤亡。然后到了巴基斯坦北部，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犍陀罗地区，然后从这里到了，再到阿富汗去巡礼，然后再拐回头来去印度，要翻过印度库什山，就是发现讲的叫做小须山。小须山这个地方非常明确的说到，有一个人叫慧瑾，在这个地方冻死了。然后发现痛哭一场，继续前进。在印度的求法过程就不讲了，从斯里兰卡回国，你想呢，当时的船在茫茫大海里边，会遇到种种灾难，好不容易经过了中国的南海，然后原计划往广东走，结果遇到大风，船不知道飘到哪去了，最后一直飘到山东的崂山，碰巧靠岸了。要是不碰巧，结果也很难说到底怎么样。 最终是总算顺利的回到了中国。按照法显的讲法，这都是观音菩萨保佑啊。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很艰难的一个路，从丝绸之路去了印度，然后从斯里兰卡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这一边，然后经过中国的南海，你看一直到了山东半岛这个地方。很少有人像发现这样，相当于做了一次环亚洲大陆的一个旅行。这一趟的艰难旅行呢，我这边写了一段意境和尚的话。意境是从南海去印度，然后从南海回中国。他就在讲，他说去印度的人往往遇到两大灾难，一个是黄魔，一个是海洋。但尽管如此呢，发现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他在印度的求法过程。印度在印度的时候，在公元400年多一点，那是印度基督王朝最强盛的时候。又过了200年，中国的另外一位和尚叫玄奘，这就是西游记的主角，他也去印度了，前后隔了200年，他正好到了基督王朝的最末期，当时在位的国王叫做戒律王。戒律王死后，他的大臣篡位当上国王，这个国王因为篡位，最后被王玄策抓到中国来了。据说有这么一段离奇的历史啊。这个玄奘到底是一副什么样的形象，这大家不是太清楚。但是一般来讲呢，法显和尚是自己孤身一人出发，得到过一些帮助，但是很少。玄奘不一样，他一路得到各路国王的大力招待，这是他比较豪华的一个旅行的一个地方。据说人长得也挺好看，具体什么样也不太清楚。这个现在在传世的敦煌绘画里边有这么一种形象，这前大家讲的比较多的叫做万虎行脚僧的这么一个形象，这当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，只是一个求法僧的一个形象，或者说在旅途当中的一个求法僧的形象，这样的形象很多。要叫我来说呢，这很可能是后来18罗汉当中贤龙伏虎罗汉，所谓伏虎罗汉的原型，只是大家习惯上认为玄奘的形象就应该是这样。注意啊，是后来人习惯上认为玄奘应该是这样。这是西安碑林里边的一个碑刻，大家把玄奘理解成这个样子。这种形象一直到宋代还有，我们现在是看到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一个局部，在画面的正中间，这就是一个行脚僧的形象，跟唐五代的形象是一样的。我跟大家讲这一段呢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包括敦煌，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，首先主要得力于这些求法僧的辛勤劳苦。还有一点，中国人接受佛教的心态，这是一种对等的心态。正因为是一种对等的心态，才可以多方面的接受，然后融会贯通，最终形成中国的佛教。具体的说，敦煌之所以成为敦煌，跟这些因素有关。让我们看一下敦煌的位置吧。看到这样的一个地图，边上有这么两个地方，一个叫玉门关，一个叫阳关。阳关西出阳关无故人，这个地方是中国内地离开中国内地最后一站的地方， 离开了敦煌，我们就进入了漫漫沙漠、高原、雪山。这是敦煌石窟附近的漫漫黄沙。敦煌石窟的秋天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说起。我们直观当中的敦煌有两项，一是石窟，二是壁画。我们从这两项给大家说起，以这一个角度来探索怎样从印度到敦煌的一个历程。从现在开始先说说印度。印度的石窟主要集中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，叫马哈拉斯特拉邦，就是孟买所在的那一个邦，或者说那一个省。石窟集中在这一个红框的这一个地方，我把它放大一下，是这样。附近的石窟很多，我先给大家举一两个例子。这是我站在石窟的洞门门口拍的一张照片。我拍这张照片给展示给大家，是想说明这样的一个问题：石窟应该在什么地方？石窟的选址，如果用中国的传统语言说，这叫风水，选址吗？远处是村庄和田野，必须得有村庄或者城镇。为什么？因为印度和尚的习惯是托钵行乞，他必须离村庄比较近，才能解决生活的基本需要，所以不会太远。他必须在山坡上，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进入石窟，付出一定的劳动之后，才会人为的增加佛教的一种虔诚心理。这是另外一个石窟门口看到了，应该说它可以拍成一个史诗级的大片，可惜摄影技术不太好啊。印度的农村现在看起来还是不是特别好啊，远处的山不太高。然后我们看看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走到石窟了。山边上有一些石阶，顺着石阶往上走。我们当时去考察的时候，还有两位同事在这个地方，看不太清，他们正在往上走。沿着山路往上走，为什么要走？这叫做人为的加强宗教信仰的氛围。大家知道，故宫博物院进去必须走很长的一段开阔路，为什么？增加庄严肃穆的气氛。慢慢石阶，我是这样理解，消减了佛教信仰的浮夸心情，渐渐的沉静下来，虔诚的步向神圣庄严的圣所。即将到了石窟门口，石窟比较隐蔽，但是一旦进去之后，别有洞天。石窟的正门口，首先从山坡上开辟了一条窄道，然后门口有两个柱子，一共有四根柱子，最两边的柱子靠着墙，中央是两根独立的柱子，柱头上是动物和骑士的一个雕像。这是其中的一个局部。进入石窟门口还有一个小小的过道，一个小小的一个走廊，这个走廊里边有很多精美的雕刻，基本上是甲窗图案，一般的理解是仿造木造建筑的一个做法。印度人为这些模拟木质建筑耗费了大量的心血。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石窟内部，我站在石窟的入口处，远望最深处， 最深处是一个佛塔，也叫支体，也叫斯土帕，这是崇拜的一个对象。我们进石窟要礼拜，礼拜的就是它，这一个石窟啊。周围是环立的柱子，画一个平面图吧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山坡上开凿一条走道，一个缺口，然后往进来走，走到这个地方是一个过道，相当于一个前廊，然后从这边进入大厅。最远处石窟的最深处是佛塔，周围是一圈柱子环绕它。进去礼拜的时候是顺时针方向绕行，顺时针绕行，这个是印度石窟的一种基本的形式啊。因为里边有个佛，有个佛塔，也叫支体，大家习惯上称它为支体窟啊。这是一个礼拜场所，那还有僧人修炼起居的一个地方呢，我们一般的称之为佛堂窟，要用梵文音译的话叫做毗荷罗，基本上就是一个空阔的方形大厅。在大厅的三面墙上再挖出一些小洞来，里边有石头床，那是僧人休息的地方，没有其他设备，没有其他设备啊。我们把这个场景再给它放大一下，是这个样子。正面墙和三面墙相当于有若干个小房间围绕在一起，中间有一个院子，有一个公共活动的空间。注意啊，这个跟中国的建筑风格是两个样子啊。